听正见，赏天音，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。欢迎收听正见之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正见之音节目，我是恩吉。今天要给您讲几个民间故事。这第一个呢，叫鱼半仙与真仙。传说呀，过去在淄博城西野头村有位姓鱼的居民，因为他家里供着八仙之一的李铁拐画像，每天都是用香烛虔诚供养，而且平日里呢也总是吃斋守戒，性情也一向质朴，对人没有什么心机。别人看他好道求仙，这么虔诚，就称他为鱼半仙。过了几年，有一天鱼半仙早起赶到县城里有事儿，天还没亮，中途遇到一个人，模样和家里的李铁拐画像是一模一样。他高兴地说，嘿，您不就是我的李仙师吗？赶忙上前跪拜，恳请救度。仙师说，你紧跟着我走，记住要紧闭双眼，千万别偷看。鱼半仙就闭眼跟着仙师走，只觉走了片刻而已，就听到了海浪声，不觉好奇，忘记了仙师的吩咐，偷偷睁眼一看，只见波浪滔天，浩无边际，竟然已经到了东海之滨。他顿时吓得腿都软了，刚才求仙的心思也没了，只求仙师放他回家。仙师见他如此，叹了口气，知道此人不能成仙，就送了点金子给他当路费。过了十来天，他才回到家。大概是毕竟遇到过仙人的原因吧，这位鱼半仙从此倒是身体强健，活到90岁才无疾而终。从故事的记载来看呢，这位鱼半仙没有成仙的原因有三：一是没听仙师的话，睁眼偷看了；二是起了害怕的念头；第三是求仙的意志不够坚定，平时倒是挺虔诚的，但怕星一来，这意志就没了。由此可见，真正的修炼者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绝对不能干任何师父不让你干的事情，一定要坚定修炼的意志，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放弃修炼之心，还有就是一定要去除掉怕星这种执着心。好，下面呢再给您讲一个老鹰抓小鸡的故事。在我们小时候呀，很多人可能都玩过老鹰捉小鸡的游戏，一群小孩选出老母鸡，也选出老鹰，老母鸡是用生命全部力量保护着它的小鸡，老鹰呢则为了果腹拼尽老命来抓小鸡。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戏，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游戏的出处。好，那就让我慢慢道来吧。在很早很早以前，有一个开明的员外，他知书达理，世代敬拜佛道神，济贫，帮助左邻右舍的乡亲。旱涝灾年，他家是开仓发粮，赈济饥民，平时造桥铺路，建凉亭，给当地的一代老百姓带来了正气，乡邻和睦相处。别的地方强盗横行，而这个地方却是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开创了这一代百姓高尚的道德风貌。提起这家员外，大家都非常崇敬他， 并称呼他是人间的活菩萨。员外做了很多的好事，也从来没有想到回报，所以家里也很和睦。上苍有眼，神佛的国度也在谈论着人间的事儿，要奖赏一批在人间做好事的人，让他们回到天国。员外也是受奖人之一。这时天上传来了信息，通知员外，某天某时正午，南天门为你而开，你可以携带全家。员外知道了非常欢喜，但员外想，自己并没有做多少事，还让天上的神佛为他操心，心里很过意不去，当即跪拜谢恩。全家开始张罗起来，打扫庭院，沐浴更衣，祭拜祖先，同时也通知了家人、老佣人及园丁，告诉他们那一天也跟他同行，真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这一天终于到来了，员外率众人已升到了南天门外，等着正午的到来。忽然只听老佣人一声尖叫，我的一窝刚刚孵出的小鸡还没有带上来，等我一下，让我下去把它们带上来。员外语重心长地劝他说，天门即将要开，别下去了。老佣人这时急得已经听不去任何劝告，直往下跑，奔向员外家。等他抱着一窝小鸡上天时，南天门已经关上，员外一家人无影无踪了。老佣人痛苦万分，呼叫员外，但时辰已过，关上了的天门再也没有为他打开。他撕心裂肺地哭喊，直怪小鸡，后悔自己没有听从员外苦口婆心的劝告。他的痛恨懊恼使他瞬间变成了老鹰，在天空中盘旋，凄凉的啼叫声回荡在整个天空与山谷。老鹰在生生世世悔恨和抱怨之中寻找着小鸡，老鹰抓小鸡也就成了一个经典的民间故事。老佣人升天得道的机会，就因为对小鸡执着的一念而毁于一旦，怎么能让他不痛心后悔呢？这个民间传说也给世人一个清醒和启迪，任何一个人在无为中做的任何一件好事，上苍都会知道，他把你的点点滴滴都记录在案，做好事就有好报，小到得世间健康平安，大到出世间得道升天，不一而论都是福报。而对修炼人来讲，老鹰抓小鸡的故事也给了大家一个警示，任何一个放不下的执着都将成为走向圆满路上的一个障碍。好，最后再给您讲一个乞丐命荣升状元郎，状元命沦落阶下囚的故事。在古代的绍兴府，有一对经营布匹和粮食的兄弟，家里都生了一个儿子，但弟弟一家由于经营当中遇上了不义之人，被人欺骗，损失惨重，弟弟愤怒之下上吊而亡，弟媳悲伤过度，抑郁成疾，不到一年也撇下幼子离世而去。兄长看到弟弟一家短短时间内遭到如此的厄运，只留下孤苦伶仃的不到六岁的小侄子，心里也可怜他，就把他领回家和自己一起生活。但可惜不久，这个小侄子就进入了一种悲惨压抑的境地。因为这个兄长的妻子心胸狭隘，瞧不起穷亲戚穷朋友，见丈夫把可怜的小侄子领回家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虽然没有理由推出去，但人前人后他都说这个孩子是带来厄运的人，是个乞丐命，而自己的儿子是个状元命，可不能和乞丐命的表弟玩在一起。 白天他让小侄子割草、砍柴，晚上让他睡柴房，从来都是咸菜稀饭，从没有尝过荤腥，也没有吃过饱饭。小侄子只能在晚上夜深人静之时，从柴房的小窗口仰望着天空，数着星星，每每想起自己父母对自己的疼爱，泪流满面。小侄子从小就懂事，从不让大伯为了他而生气，因为大伯在家胆小怕事无权，而大伯母呢是个重钱重利欺压弱者的人。可怜的小侄子自从进入他的家门后，面对呵斥从来不吭声，处处事事小心谨慎，生怕连累伯父。而大他一岁的表哥比伯母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是一个骄横不可一世的眼中无人处处欺压他的小恶霸，有事没事总是讥讽他：“小乞丐，离我远点，别把煤气带到我家来。”小恶霸的母亲平时对他百依百顺，娇惯放任，给他吃大鱼大肉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可惜美中不足，身体总是有病，哮喘连连。而这可怜的小表弟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，整日割草打柴，却反而健康茁壮。村里有一个宗族祠堂，有一位老先生给村里的十来个孩子做启蒙教育，这些孩子都是交得起钱粮的，小霸王自然而然地进了祠堂读书，而可怜的小表弟只有坐在教室外偷听的份，而且还必须每天天蒙蒙亮就起来割草砍柴，完事后才可以偷偷地跑去祠堂偷听，有时问老先生借些书来读。老先生也知道他可怜的身世，非常同情，愿意让他坐在门槛上听。后来老先生发现这个孩子理解能力、记忆能力极强，远远超过其他孩子，既懂事又刻苦努力，最后老先生实在心疼他，就起了恻隐之心，劝说小孩的伯父把孩子过继给他，伯父顺水推舟就同意了。过了几年，老先生告老还乡，带着他的过继儿子回到了临安府。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当年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长成了一个知书达理的书生，经历了乡县府三级考试，最后奔赴京城进行会考，一举夺得状元。老先生一生的抚养及心血没有白费，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，乞丐命变成了状元郎。凑巧的是，为官的第一站是去老家绍兴府做衙门判官。而那位状元命的小恶霸，由于娇惯放纵，从不用心读书，长大后干正事儿一窍不通，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，从不把老父母放在眼里，把家里经营的布匹行卖得精光，最后只得变卖家里的田产及房屋，并把老父母赶到了破庙里度日。由于家业败完，又不会干任何正事，开始干一些拦路抢劫的行当，最后被抓进了衙门。被审判的那一天，判官就是他常常讥讽的乞丐命的表弟，而他自己这个状元命倒成了衙门的阶下囚。状元命被乞丐命审判，这因果报应也真是报得够快的。当他知道判官就是当年的表弟时，他又惭愧又妒忌，复杂的心理真是难以言述。好在表弟不计先前恩怨，既按规章办事，又刻意教育表哥一番为人的道理，叫表哥今后痛改前非，早日堂堂正正做人，然后把伯父伯母从庙中接回村里安顿好，并照顾他们度过余生。这真是心善心恶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，心善念正自有助，大路朝天越走越宽，心恶念邪定有报，生命之路越走 越窄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节目的最后，安吉给您放一首歌曲，叫《神话金成真》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记得小时候，窗外雪飘落，妈妈讲故事，全家围炉火，下饭桥织女，奔月眉嫦娥，哪吒闹龙宫，悟空斗妖魔，女娲暖补天，大禹出江河。像神佛啊，啊啊啊！女娲暖补天，大禹出江河，今天。善恶一心向神佛，光阴似流水，日月如穿梭，人心是善念，终愿临界末，大法从天降，神佛变山河，法轮天地旋，就是去邪恶，神话竟成真，传说尽复活，万古只一回，祈愿莫错过。神话竟成真，传说尽复活，万古只一回，祈愿莫错过，万古只一回，祈愿莫错过。